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这一章呢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这交锋中到了一个高潮，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到了一个最大的神迹，死了四天的人复活了。那法利赛人也因着这神迹呢，最终决定要杀耶稣。所以十一章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生死啊，神是赐生命的主啊，所以对于信的人呢，是一章非常得安慰啊，给我们，因为复活在主啊，生命在主。但同样的，对于不信的，也因此就定了他们的罪。从十二章开始呢，就要进到耶稣要预备上十字架的过程里。所以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的起头啊，是一个极大的神迹，那就是拉撒路，也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啊，他死了。那在第三节的时候，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把自己呢放在主的爱里啊，放在关系里。我们并不是说呢，主啊，你看我服侍你这么久啊，求你医治我，主啊，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求你怜悯我。这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当然也会因着我们的软弱，会给我们成就我们所需的。但是这姊妹俩的祷告，其实这是一个祷告，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呢，因为他们知道主是慈爱的主啊，我们得主的恩典啊，是因为主的爱啊，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所以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病了就说明了我有需要嘛。”所以这个祷告里呢，既是陈述了我们的需要啊，也告诉了主啊，我们是你所爱的。那同时呢，当然就是带着信心了。若不是这样，我们不会到主那去啊。所以到第四节，主说呢，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一方面呢，这姐妹的信心显明了，同时呢，主也用他们以及拉撒路的信心呢，来达成一个极美好的旨意，要显明他的荣耀啊。我们知道人在生死上是一个最大的难跨过去的坎的。我的地上的钱财也好，名誉也好，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舍弃啊，来换求生命啊，换得生命。所以当主使得这样的试炼啊临到这一家人的时候呢，正是因为这一家人的信心呢，主就使他们能够看见这荣耀，也同时借着这荣耀呢，来把宝贵的真理告诉我们，也就是耶稣是基督，是赐生命的主啊。所以主用他们做器皿，那他们也同样得着了神很大的恩典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一家人呢，作为神恩典的器皿，也把这荣耀显给我们看了，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赐生命的主。所以在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啊，就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就耶稣的确爱他们，就像爱我们一样。那第六节却说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我们正常的想法是，我既然爱他，我就赶紧去医治他嘛。那我说我爱他，怎么又要再等两天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了解主啊，是因为我们的有限啊。主要给我们的是天上的东西，不是地上的东西。十一章再一次显明了，如果我只以地上的角度来看待这事，主的恩典就应该立刻马上来医治。但是我们想一想，那如果主可以这样，那他可以完全一句话就好了，都可以不用去，前面也发生过。 所以主不是让我们单单看地上的，若只是地上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一切的事呢？主完全可以让我们就不经历啊，什么都让我们按照我们想的得着就好了。所以主让我们经历苦难啊，经历波折，像这一家人一样，是因为要得到更好的，也就是第四节说的，要看见生儿子的荣耀，要让我们在真理上更进一步，更深的理解他，更进到真理里去。因为整个圣经里死了四天复活的，我们在第39节看见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这是唯一一个。整个圣经里耶稣使三个人复活了，三次经历啊记载的，这是最后一次，而且时间最长的。旧约那以利亚以利沙都曾死人复活，都没有四天。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要显明他是生命的主啊，但他就要拣选这一家人成为他显明是生命主的荣耀啊，显明这个荣耀的器皿，总要有一个人来经历啊。所以神要把这个爱给到他们，这个爱是什么？让他们得着属天的恩典，而不是地上的，不单单是地上的。因为最后拉撒路也复活了，所以等两天也好，等四天也好，他最终一定能复活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四天这姐妹俩的煎熬啊，后面我们能看见啊。所以耶稣说，正是因为他素来爱他们这这姊妹和弟兄，所以听见他病了反而多住两天。所以主爱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地上经历苦难，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我们不要去抱怨呢，因为我们的抱怨只能显明我们的不信呢，我们的小信呢。我们要相信主让我们临到的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一定是让我们能够在属灵上属天的恩典里啊，能够更进一步的属灵的成长啊，更深一步的啊。所以这是第六节的意思啊。所以第七节到第16节呢，是在耶稣和门徒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呢，其实在讲到生死啊，因为门徒说犹太人要打我们啊，要石头打你。耶稣却说呢，我们要在光中行啊。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黑暗还没有到嘛，所以你在还有光的时候你就大胆的做就好了。所以主的旨意呢在我们身上是会行权的啊，所以当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大胆的去做主让我们做的事啊。主总归保守我们的平安，但是时候到了的时候啊，神自然会让我们明白。所以这就是有白天有12个小时的意思。那12个小时就是12个小时啊，不是6个小时，不是20个小时。所以每个人在地上就是用12个小时来做比喻的话，就是神给了他要走完这段路程的旨意啊，有时间啊。那在这些里面呢，我们总归是要去做主的工的啊。所以耶稣说要去叫醒拉撒路，所以在这里呢用睡了来表死了啊，因为十一章的最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在讲死亡与生命，所以用睡了来表达什么呢？来表达地上的死，所以又是把地上和天上分开了。所以地上的死呢在神眼里就是睡了啊，这就是11节到第16节想说的，反复讲睡了睡了，但门徒又听不懂了，就跟尼哥底母听不懂重生，以为要回母复生是一个意思。睡了，他以为睡了就好了嘛。我们以为的睡了是睡觉，主说的睡了就是地上死了进到永恒，就好比我们一闭眼没有结束进到永恒，那就跟睡了一觉一样啊。所以耶稣说睡了就是指拉撒路在地上死了，但是耶稣说死了那就是永远都死了，那就是进到永恒的地狱和火狐里。所以我们真正讲到生命是指永恒的啊，不是指属地的，不是地上这几十年啊，这几十年只不过最终我们会睡了。那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永远跟主在一起。17节到第27节耶稣开始讲生命 啊，这是生命的教导里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啊。那我们先看呢，第23节，耶稣说呢，你兄弟必然复活。那马大说呢，我知道他在末日要复活。所以马大对于复活的理解呢，还是基于旧约的啊。那旧约呢，著名的约伯记里面的约伯说呢，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这地上。所以他知道呢，他最终他在未来啊，他会复活见主啊。但是他不知道生命在永恒里啊，其实现在我的一个决定就可以决定未来了啊，这个是他不知道的。所以耶稣要把这样的真理呢，借着拉撒路的死启示出来啊。所以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这样的话啊，若不从永恒的角度，完全不能理解。怎么叫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呢？如果这个死就是地上的死，那多少基督徒全死了呢？那彼得也死了，那雅各、约翰全死了，那怎么叫不死呢？但他们的确是不死的，因为呢，他们在永恒里已经得着了生命。什么时候得着呢？信的那一刻。所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未来是会复活，但是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信的那一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永远的生命开始，永远不死的生命开始，就是活着信他的开始了。你信吗？耶稣问马大，也同时是在问我们。所以马大的回应啊，是非常好的啊。他说：“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得着了生命。所以拉撒路的死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呢？就是信靠耶稣。我们信靠耶稣，就算我在地上死了，我也最终必然会复活。所以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想演一遍这个给我们看呢。我们总是会说，我怎么知道末了必复活呢？耶稣说：“那我现在让你看见了。”啊，虽然拉撒路在复活之后呢，他还是死了啊，他并不是一直活到今天。但是耶稣借着这个图像啊，显明给我们看，因为死了四天，就说明彻底和身体分开了，人的灵彻底离开了身体。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主。这就是一章启示给我们属灵的真理，生命在他里面。我们不跟着生命的主，我们还跟着谁呢？有什么能拿来换生命呢？我可以把地上一切都不要了，就要换生命吗？那生命的主说：“我信他，就可以得永生啊，就永远不死啊。”我为什么不跟着他呢？这是非常浅显、非常简单的道理啊。那28节到第37节在讲呢，就是耶稣的爱了。那耶稣在这里啊，是借着玛利亚啊，因为玛利亚是去见他。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马大和玛利亚都说了一句话。马大是21节啊，玛利亚在32节说的，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他们在这儿呢，他们相信耶稣的能力，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不早来。所以这个回到我们刚才第5和6节啊，我们就像马大、玛利亚一样。因为其实我们算得出来啊，耶稣什么时候能到，所以在他们的计划里呢，耶稣应该早两天就到了。他们认为呢，耶稣可以早一点来，但是呢，他们说：“你若早来啊，我兄弟必不死啊。”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让他们等了一段时间，但他们会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无论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总是要有信心。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呢，他们给我们的榜样是，他们虽然不明白，但他还是信，他还是相信耶稣，还是依靠他。他最终会明白，因为很快拉撒路就死里复活了。我们再来看耶稣，虽然耶稣很快知道拉撒路要死里复活，但是在35节 耶稣哭了，是圣经最短的一句经文，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情感，因为我们人呢总是，当我知道未来的事的时候呢，我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真实的情感出来，因为我马上就会跟对方讲，不要哭了，我很快就让他复活了。耶稣在那一刻，也就是很快的之后，他要复活拉撒路之前，那一点点的时间里，他依然哭了，而且哭得有多伤心呢？36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的爱啊，在我们身上现在就是这样。耶稣知不知道我们很快要见他呢？知道，也许有些人是要再等几十年，也许有些人就再等几年，甚至几个月。但是耶稣在我们现在，可能在地上，也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天，这样的时间里，我们还是会向他哭求的。我们还是会像马大和玛利亚那样哀哭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怎样。我们没有信心。我看见我兄弟死了，我就很伤心。我今天得了很重的病，我就很伤心。我很难受。耶稣不是一个责备我们的神呢，他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在我们哀哭的时候是与我们同哭的，这个是一个极重要的真理啊。所以，约翰的十一章啊，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点。他讲了生命的主是耶稣。他也讲了耶稣的爱啊，在我们的苦难中啊，是充分的显明出来。在地上若有谁可以和我们在苦难中哀哭中同哭的，那就是主自己了。因为别的人都理解不了，主经历了我们经历的一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主说，你不了解我的心，你不知道我在经历什么，没有人可以这么说的。没有人啊，因为他在地上经历了我们经历的一切苦难，而且远超过，最后他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而且在十字架上黑暗的三个小时他经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主可以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他进到我的心呢，只要我愿意。那个时候真正拦阻的就是我的小信呢，我的抱怨呢。所以我们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倚靠主啊，越要把自己跟他连接起来，我们就知道他明白我，他爱我。我们就去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35节，耶稣哭了啊，他爱我的心是何等的恳切呢。所以到38节到44节呢，就是神迹了啊。这个神迹是从39节我们刚才讲到的马大不信开始的。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他说。所以马大不信也很正常啊，因为从来没发生过。我们如果要相信主呢，我们一定不要约束主啊，不要把主的能力约束在我的理解里，约束在我的经验里啊，约束在我的知识里。这个是非常愚昧的。马大说，那不行啊，他臭了，他是不可能了，四天了。所以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又是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可以牢牢记住的。当我们小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读这句话，这耶稣对我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为什么不信呢？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我去把墓门打开有什么损失呢？玛利亚为什么不开呢？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难处交给主有什么损失呢？难道交给主会更难一点吗？但是我若信就必看见他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做了个祷告，而且祷告告诉我们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要让我们知道是父差了他来啊。最后他说43节，拉撒路出来啊，44节解开叫他走啊。所以耶稣做了两件事，第一是他复活，第二去除他的捆绑。所以43到44节就是一个死人复活经典的样子， 这是拉撒路复活的肉体复活的样子，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最终死了的状态复活灵里的样子一样的。我们原来是在最终是要进到永死的，现在凭着信心耶稣说叫我们出来，我们复活了。然后呢，耶稣复活我们，他还会做一件事，他要使我们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经历成圣的路。成圣得救就是拉撒路出来了，成圣就是解开要叫他走。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在成圣的路上啊，会软弱的啊，会被罪偶尔过犯所胜的。在这个过程里呢，每一次呢，主都给我们剪掉一点果实布啊。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啊，不要害怕，我们是在变得越来越自由。所以如果我不是因着罪得赦免进到主那去的，我们就没办法经历解开叫他走。那就说明我拥抱死亡，我喜欢死亡，为什么解开呢？最终之乐挺舒服的。所以正是因为我恨恶罪，主使我从罪的审判中活过来，所以我才可以一点一点胜过捆住我的那些罪的辖制啊。所以主说解开叫他走。45节到最后啊是争论啊，让我们看见了很可惜的一个画面呢，就是法利赛人最终决定不信啊。首先呢，45节是信的人就多了啊，就很多信他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先看好的一面啊，信的人。我们要知道，人最大的一个铃声在地上，神给人的就是死亡、生死的问题。神可以让一个人在地上经历经济上的困难、健康上的困难、关系上的困难，但是到最后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亡是让这个人醒过来最后一次的机会。如果一个人当看见神使人复活的能力，当看见生死这个话题他依然选择黑暗的话呢，那他就最终已经给自己选了一条路啊，就是宽路进地狱的路。所以45节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们也许在这之前呢已经看见无数的神迹了啊，那比什大池子的啊，五饼二鱼的啊，生来瞎眼瞎子都看见了，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可能还没有信，但是死了4天复活的他们就谦卑了。我们知道这个不能，我不能再犹豫了，因为这是生命的主，我会死的。我可能不是瞎子，我可能不是瘫子，我可能不一定需要五饼二鱼，我自己家里有很多粮，但是我会死的。我需要这生命的主。我们要做45节里这些人呢，但是46节往后的这些人，我们要警惕。然后呢，他们为什么不信呢？48节讲了原因呢。若这样由着他，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再一次证明昨天我们分享的10章的那个话，不是他的羊就不听他的声音。他不要天上的东西，他要地上的东西。这是很荒唐的。但这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呢，是会这么想的。就是当他看见一个能死了，使人死了4天复活的人，见到这样的人呢，我们居然不谦卑，我们不去畏惧他啊，不敬畏他，我们居然想到的是我要杀了他，因为我原因呢就是人要都要跟他，跟了他呢，那我完了，我的田地就没了，我的财产就没了，因为罗马人要来抢了。这个逻辑原因基础只有一个，就是我要地上的地土，我不要天上的祝福。地上的地土是我有全部所要的，所以每一个去地狱的人最终都是因为自己选择今生。所以路加福音16章那财主的选择，他一点也没有理由后悔，这就是他选的。他在今生奢华宴乐，神也让他享受了今生。所以在地上不信的人呢，最快乐的就是这一辈子了，完了就没了，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所以49节呢，有一个叫盖亚法的大祭司 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五十节，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耶稣一个人死，无论他该不该死，他肯定是不该死，但是呢，他死了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在这讲明了几个点，第一呢，他们已经不讲公义了，不是因为要找耶稣真的错没错了，而是耶稣再继续这样呢，他们真正的利益就要受损了，他们在乎的就要受损了，所以他们是做了一个选择。第二呢，就是他已经开始要构陷谋划耶稣的死了。就是这是一个计划了所以从十二章往后我们看见就很快就进到计划的实施了但是呢我们反过来从神的角度是五十一节神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所以这人呢，他说这话是因为他坐在大祭司的位置上，就像比拉多坐在总督的位置上，所以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做一个决定比拉多要做个决定，是不是按公义审判耶稣？这大祭司要做一个决定，我是顺从神，那赐生命的主呢，我还是要地上的地土？所以很可惜啊，他们做的决定都是反的。但是神也借着他们的决定完成了他的预言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人可以抵挡神，但却改变不了神的旨意人什么时候能明白这宝贵的道理啊，就有福了。所以五十三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商议了就是这是个计划了。这里最可笑的一点就是耶稣使一个死了四天臭了的人复活的那一件事，使得一群人商议要杀耶稣，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个结论呢？这可见我们当被罪所捆绑被我心里所要的所抓住的时候，我就变得这么没有逻辑了好比我拿把刀使进去把水流砍断了，它都能让死了四天的人都活过来，我杀得了他吗？我怎么杀生命的主？我怎么杀他呢？但我就是要杀他，要表明我就不要他。所以主就是要我们的一个决定，所以他们决定商议要杀耶稣的时候，就是给了神审判主一个决定，所以也就给了自己去地狱的一张门票所以从这往后呢，到十二章呢，明天我们看见呢，主的恩典之门就要给外邦人打开了也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听见这生死之道的人呢，能够跟从那赐生命的主。哈利路亚。